中信广播，广播剧《在飞的纸歌》。
上去，我还要再做两个菜。老梁刚才打电话说要多带个人来。
谁啊？
补充修正案。
谁？
补充修正案啊！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过中秋节的时候，老梁发表了一个什么本行学说？
什么本行学说？哦，呵呵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
男怕投错行啊，这男人又不能没有行，那个英雄为什么难过美人关呢？原因就在这儿，因为男人有两个本行，一个是事业职业，一个是女人。这两个本行就像他的两条腿，缺一条都不行，缺两条更不行。职业呢，容易投错，也不好改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刚学成就过时了。哎，谁会想到电脑现在这么吃香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另一个本行呢，也容易投错，也不好改。不过这一行可以通过补充来修正。不过这一行可以通过补充来修正。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我还要再说一个不过。那就是汪鹏和李岩的运气都好。都投对了行了。不需要什么修正的了，不需要。
老梁也可怜了，都快四十了，自己从意大利辗转来美国做博士后，他太太的博士学业还没完成呢，需要跟他十岁的儿子继续留在意大利，还得有一年吧。老梁一个大男人，身单银枝的，老婆那么远，难免呐、
难免你个头，他老婆一个人又读书又带孩子，还让老公给戴绿帽子，就不可怜。
可怜可怜，可怜也可怜了。别人的私人问题咱们吵什么呢？
要是咱们也分开，你要是敢跟老梁一样，看我怎么跟你玩。
还没有犯错误呢，你就来修正我了。李岩、张丽，你们来了！
来了
！
好香啊！王姐，做什么好吃的？
进来，自己找地方坐哈，我这就忙完了。
我家小虎睡着了，放到里面的房间好吗？
有什么不行的？你自己去放啊！
李岩，你把小虎放进去一下，我来帮帮王姐。
好的，
没事。
这些蒜要剥吗？我帮你把它们剥了吧。
也好。
老梁来了。
老梁他们来了。来，请进。
来了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凯蒂。这是汪鹏。
欢迎。
汪鹏的太太 Betty。
欢迎。
李岩。李岩的太太张丽。
欢迎。
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凯蒂。我们这村子就是这样条件。说是伯克莱大学学生学者的家庭公寓，其实是由二战时的兵营改建成的。这个公寓的前后门啊，像后门，后门也像后门，但真正的后门往往比前门更容易走。 所以啊，后门啊，倒常常成了前门。你看，来客若是从这样的门进来，第一步进厨房，第二步差不多就要到客厅了。哟，你的裙子这么漂亮，可别弄脏了。
你解释这么多，哎，他也不懂。一会儿我们要去一个舞会，哎，所以就穿得讲究点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
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想不到老娘一打扮还挺人模人样的。
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
咱们是平时生活忙碌，哎，这总统节常周末，虽然是光明正大的节日，就跟偷闲似的，好像是从石界那个吝啬的老板那里突然赚了一把回来。
没错
没错没错。
来，凯蒂吃菜啊。哦，Help yourself， 老梁怎么也不帮人家夹菜。
没人懂得老梁为什么要突然带凯蒂到他们中间来，大家是第一次与他见面，因对他的身份心照不宣，在要开口寒暄的那一瞬间，又忽然明白寒暄其实叫做问长问短，似乎不太合适，所以没人多嘴与他说话，只是一与凯蒂的目光相对，就赶紧地堆出笑来。所以大家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凯蒂是在做事还是在做学生，是东南亚来的华侨后代，还是美国生或美国长的黄香蕉，就是那种外黄里白。芳龄几许，家在何处，与老梁怎么认识的，怎么被老梁弄到手的，知不知道老梁有了老婆了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问题在大家的肠子里百转千折，自生但不自灭。
七点半了，各位，对不住，哎，我们得先走，一会儿还有个舞会呢。
那我就不留你了。
走好啊，
拜拜。
我去看看。
哟，比比呀，四个月了吧？像他妈，白白净净的，长眼睫毛，多好看啊！
啊，昨天刚好四个月。
哦，我来抱抱。哟，真乖，我还以为老梁的修正案蛮开放的，没有想到这个凯蒂一见之下却是礼服里的一朵菊花，很有写个重谱羞涩似的，虽然看起来二十四五了，可一笑就把岁数减了个七八年，这个凯蒂也不知道到底多大了。第一眼看觉得他跟张丽差不多大号，可是越看好像越小。
哎，你看凯蒂看老梁时的神情，他看起来对老梁蛮痴情的。
他痴他的情，你感叹什么？
我想起丘比特来了。
丘比特，那个天使啊？
对呀，那个传说中的爱情天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丘比特管的是成人的事，但他自己才是个几岁的小娃娃，射箭的时候还蒙着眼睛
想着那爱情天使。张丽没有忘记以前和李岩在一起的好时光，只是现在的李岩和过去的李岩实在太不一样了。
就说小事，他再也没有给我夹过菜，那恋爱期和蜜月期的亲密像梦中的奇迹，唉，现在梦醒了，他就跟梦一起烟消云散了，而且他也得了健忘症，常常忘记他的力气比我大，不请他帮忙提东西抱儿子，他就想不起来要帮忙。他很少看得见我为他和这个家所做的，只觉得他自己太辛苦，我则无所事事在家享福。他以为他是生活在全自动的世界里，衣服会自己清洗，饭菜也是到点就自动上桌，家里的卫生也是自动干净， 甚至儿子的尿布也自动换洗。儿子一饿，也是自动喂到儿子嘴里。嗨，真正让我难过的还是大师。读博士不容易，更不用说是在伯克林读博士了。这跟托福和 GRE 的高峰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他自己学也不顺，怎么能说是因为我要陪他的时间太多了呢？没有我，他就不花时间吃饭洗澡了吗？真正花在我身上的时间，其实差不多就只有夫妇的事了。夫妇的事，到底是谁陪谁呢？他不想想，真正在美国陪上时间和青春的是我，而不是他。是我放弃职业的梦想，失去许多不该失去的尊重，在家做主妇，天天做那些做了就像没有做的事，他什么都感受不到。哎，就是雇个女佣，你也得说上几句话，不是吗？何况是你的妻子呢？我难过的还不仅是这个问题的本身，更难过的是看到他正在失去英勇的男子气概。这样把责任都推到老婆身上的人，你能说他有男子气概吗？
不仅如此，还有张立祥，老板对李延兄，老板自私修养不好，跟他张立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李延说他是为了张立才来美国受这个洋罪的，言下之意，张丽是他受洋罪的根源。
我可没有叫他来美国，他来了之后，我放弃了国内发展前途来陪他，反倒我成了他的受罪的原因。何必把自己求学动机抬得那么高尚呢？为了自己的发展前途来求学并不坏，有什么必要要把自己当成崇高爱情的牺牲品？
起初张丽体谅李岩压力太重，拿他这个在异国他乡里唯一的自己人来撒撒气，所以就忍忍算了。可是时间长了，事情累积下来，心里难免委屈，加上在家带孩子的生活繁重琐碎和封闭，况且张丽也是在异国他乡啊，李岩也是越来越成为张丽唯一可以相依为命的人，这样对他的期望越大，结果张丽的失望也越大。
一个不断失望的妻子，要保持对丈夫原有的爱，容易吗？还好有些朋友来往相劝，特别是那几位基督徒朋友，很会用话语来解开人心里的疙瘩，也舍得花时间来与我相处，让我感到有温暖。所以我也去教会，也花时间去了解圣经，而且也信了基督。没想到结果却让李岩又多了个小看我的理由。
丘比特虽然瞎，至少射对了一次，要不你们俩怎么凑到一起？是不是李岩？你太太多温柔啊，又好看，我都没有见她声音大过。李岩的脾气也好，你们俩吵过架吗？在家谁听谁的呀？
哈哈，我们家是民主政治啊，意见相同时张丽听我的，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当然听张丽的了。大家虽然都在笑着，但心里想的便不一样。这样东拉西扯到了九点，一天也快过去了。李岩想到还有不少该读的资料没有读，所以他们夫妇也告辞了。李岩一到家就去了自习室。李岩从自习室回来时已经快一点了，他心烦头昏，见张丽还在卧室读圣经。 嗨，累的累死，闲的闲死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？到时候又说睡眠不足。李岩说着将书包往地上一扔，唉，一头倒在床上。张丽本来想解释说他刚忙完不久，马上要到孩子醒来吃东西的时间了，所以干脆读点书，等一会儿喂完了孩子再睡也容易睡着。但听李岩的话不入耳，就不吭声也不动。听见了没有？早点关灯睡觉。
累了睡不着？
不睡怎么能够睡得着？再说可以读的东西多了，读那东西干什么？浪费时间。张丽发现他的语气很讨厌，他没有吭声，起身去了客厅。李岩从厕所出来，看见张丽虽然换了地方，却还是抱着圣经在看，心里更无名的烦恼。我说张丽，你还真的信那玩意儿？你也是受过大学教育的，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
你要我替你做什么吗？
我不要你为我做什么，我要你休息。
我就是在休息。
这不是休息，是迷信。
就算这是迷信，你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不是在休息？
你也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休息？
这就对了，我不知道你，但我知道我自己，我这样就是在休息。
你知道什么？你不要老是跟那些迷信的人来往，愚昧的人才迷信这玩意儿。
什么话？在家不上班就什么也不知道？还是国内的朋友说的对，他们知道我舍不得送孩子回国，要自己在家带孩子时就劝我说，女人不能没有自己的事业，否则就是你为了爱情和家庭当牛做马，他也不会很珍惜尊重你的。谁会尊重牛和马呢？果不其然，看看李岩这副嚣张的德行，自从我到美国来做贤妻良母，李岩对我一天不如一天。我有些奇怪，他们这些愚昧的人劝我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您这个有知识不愚昧的博士，怎么连我什么时间休息也要听你的？您不是跟他们一个调调吗？难道您也愚昧吗？
什么您啊，你的你啊，您的干什么呀？你好心劝你休息，倒成了愚昧了。
您怎么会愚昧呢？您又不是家庭主妇，是博士，而且是美国伯克林加大的博士。当然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，不过那也只是或迟或早的事。现在虽然书念得有些辛苦，那都是因为有个笨老婆要陪，占去了太多时间的缘故。而且老板也是个笨蛋，狗眼看人低，受不了您的聪明和才华，所以你才虎落平阳被犬欺。现在你又一片好心要给你的笨老婆一点启蒙教育，告诉她什么才叫做休息，可是她又是一个白痴一个，忘记您就是真理，跟党一样伟大光荣和正确，竟然敢与您意见不同，好像他也懂一点什么似的。哦，那真对不起了。
李岩被他噎得发昏，脑袋里应对的词儿全没了，只有几股气流在身体里乱转，却不能转到手掌上去打老婆，这有违他的大男人风范，又不能转到头上去撞墙，这是弱女子才有的形象，所以只得串到脚上。李岩一转身打开厨房的门，又砰的一声关上，一头不进黑夜里。那砰的一声是门替他做的嚎叫。
好，你走，你走吧，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
张丽跑进孩子的房间去安慰好儿子后，又去卧室趴在床上哭。